我们要继续讲路加福音。我们已经用了相当一段日子，从去年还是从前年开始，我们就开始讲四福音。我们过去在这个教会多年来，那么曾经用不同的方式讲过四福音，这是我们信仰的根基。有人称我们的福音，这个基督教的救恩，称我们是一个历史性的宗教。为什么这样说呢？就是它这个宗教的本质，是用历史事实来定义的。差不多只有基督教是像这样的宗教，其他的宗教虽然也有一些跟他们的创立者的故事有关的一些记述，可是把那些拿掉以后，大致上不会改变他们那个宗教的本质。可是基督教不一样，基督教拿掉这些历史事实以后，基督教就不再是基督教了。所以神给人的救恩是像这样的，表示不是借着我们的哲学性的思考，我们的理念能够追求一个更崇高的生命而已，而是有一位神，他曾经来介入人的中间，曾经来到人间来跟人产生关系。所以四福音被认为像地的四根柱子一样，这是古代的说法了。我们现在都知道地球是圆的，没有什么地的四根柱子这回事。可是以前的人认为地有这个大地有四根柱子在支撑它，所以就说四福音就是像这四根柱子。所以我觉得我们熟悉四福音是很重要的事情。我们过去多年来的这个教会，有的时候我们专讲一卷书，仔细的讲；也有的时候我们挑出四福音里面的不同的，也许可以说不同的题目或者不同的领域来讲。比方我们讲过专门讲主耶稣的所说的比喻，我们也曾经把主耶稣一生的事迹挑出一些被认为解经王子 Campbell Morgan 说的那叫做基督生平中的关键时机像他受洗啦，领受圣灵，登山变相，当然钉十字架、复活等等我们也曾经这样讲主耶稣的生平事迹，还有一些别的讲法。我也鼓励弟兄姊妹什么时候你觉得合适，有这个科目，你花个，我觉得你大概花个一年的时间比较合适，找一个资料，就是他们把四福音做了一个合参，也就是按着事情发生大致上前后次序，把每一个事件或者每一段主耶稣的教训，如果它出现在四福音里面的一卷或两卷或者三卷或者四卷，它都把它并列出来如果只出现在其中一卷书，当然就是列出来。如果它出现在马太跟马可，那就是这两处的经文都并列出来。这样有人做过像这样的资料，你应该不会太难找到这样的资料。如果您找不到有需要可以找我。我记得我们刚开始讲这个课程，我是不是给过大家这个资料就是我们称它叫做主耶稣微型纲目有的人大概把它列出了两三百个这样的项目，有的其实很短有的好像只有一节，有的像，可是有的会长一点那我建议大家拿一本笔记本，或者你要记在你的手机上也可以，每一天想办法读它一段， 啊，你一定一年内会有的时候不方便读它，所以两三百处，如果你读一年差不多了，嗯，读的时候尽量照我们教导大家的归纳式查清的读法，找出那里面的事实，啊，问自己一点问题，提出解释，加上一点应用，你的应用可以用，也许写一个祷告文来表达。你下过这种功夫蛮好的，嗯，但是这一次我们讲四福音，我给大家另外一个功课，另外一个你可以自修四福音的方法，就是你大致上按着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一卷一卷、一章一章、逐章的这样读下来，每一章你读的时候，你不要就是读过去了，你读的时候从那一章里面找到两到三个甚至四个你可以思考的东西，就是可以写得出你思考了什么东西，嗯，就是许多年前我从解经王子 Campbell Morgan 摩根写了一本书，里面他的做法，嗯，做参考，他那本书叫做 The Exposition of the Whole Bible， 全本圣经的注解，他把圣经一千多章每一章都写出三到四个像这样很简短的话，我觉得很好，嗯，而且我要求大家尽量想办法写的简短，有的人不太了解，有时候写很长，他们觉得写很长表示我用功花很多功夫，其实不一定是这样，当然有的时候写很长是真的你花过很多功夫，可是我要你写短有很重要的目的的，就是你能够把你所读的东西，你经过充分的默想、思考、整理，你一定要下一些功夫，你才有办法用简短的话把它表达出来。那些很多话不一定表示你读得很仔细，你知道吗？嗯，所以如果你能够算两三句话能够把一个思想表达得清楚，很可能表现出你更深入的充分的了解那一段经文的含义。我喜欢举当年我看摩根写的那一本书里面的一个例子，我特别喜欢讲那个例子，他不是每一章写的那些思想每一处都这么精彩，可是这个我觉得非常精彩的一个例子，那是他在注解创世纪二十二章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故事，他第一个提出来的东西就只用了三句话而已，可是我觉得那三句话非常好。那三句话是这样写的，他说神试验亚伯拉罕，神不试验罗德，有所多玛试验他。我觉得这个很棒的说法，神试验亚伯拉罕，神不试验罗德，有所多玛试验他。你可以决定你是要让所多玛试验你，让一些罪啊试探试验你，还是神亲自来试验你，试试看。我们中间有一些弟兄们从一起头就听我的建议，他们一直按着次序读，如果有人按着这样的来读，我建议那个时候我建议大家一个礼拜读几章，三章啊，是不是四章三章，好像是三章，我告诉你早就把四福音都读完了，我们中间有好几位他们会把他们读的结果传给我，他们很早就把四福音读完，有的人继续在读使徒行传跟别的，你如果过去没有这样还是可以再开始的。那这一次我给大家讲四福音的时候，我给了一个题目叫做基督微型传奇，微型是指着像古代的君王他便服出巡，不让人家知道他是君王，脱下他的黄袍啊，那有点像我们的主来道成肉身也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把它叫做基督的微型传奇。那我这一次讲的时候就是按着马太马可路加约翰一卷一卷的讲，但是我没有完全按照第一章第二章这样讲，而是 挑出每一卷书它有它技术的特点，神安排人用安排四个人来从不同的角度来讲基督道成肉身的一生，因为这是整个救恩的也是神的道的核心的东西。可是他们四位都各自有一些技术的特点，我们已经花很多功夫讲了马太福音跟马可福音，我们马太福音跟马可福音的讲义跟音频，就是我们讲的录音的记录都放在我们教会的网站上。那我们正在讲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的一般人认为路加福音多一点强调耶稣的神人性，他的人性。那虽然我跟大家讲过你不要完全被这样的分类给误导了，路加当然有许多内容让我们看见他的神性，就像他们说约翰多一点讲到基督的神性，你也不要被这种说法误导了。将来我们读约翰福音，我会指给你看那里有一些把基督的人性讲得比其他福音书都更加的深入的地方。但是我们还是试试看从路加讲到基督的人性来挑出一些要点来。我们已经用了好多个礼拜七八个礼拜，我们专门讲一个基督为人的时候他取得人生的时候的一个特质，就是顺从。我希望大家已经得到一个很深刻的概念，顺服是救赎里面神的道里面极其重要核心的东西，那不是附带的东西而已。有的人在写基要真理课程的时候好像不会觉得应该包含顺服这一项，可是应该要包括的。我写的基要真理课程会包括这一项。顺服还有很多可以讲的，可是我们已经大致上结束在上一次了。我们今天要讲路加福音记述的另外一个特点，跟他的人性也有关系，就是祷告。当然四福音，事实上整本圣经没有哪一卷书不强调祷告的，是旧约圣经有一两卷书几乎都没有提到祷告，可是里面还是有祷告的含义在里面。以斯帖记没有提到祷告，对不对？可是他提到禁食，那是跟祷告有关的。可是你读路加福音，你不会太难发现我们这样说是对的，就是路加似乎比别的福音书的作者更加的强调祷告啊。祷告跟人性有了密切的关系，我们所以为人，我们受造的人要跟神产生关系最重要的一个桥梁，一个管道，一个跟他产生关系的方式就是祷告。或者我应该这样说，祷告就是这样定义的，人怎么样跟神相交，那就是祷告的定义所以祷告不是只有我们有需求，我们提出我们的祈求，期待神垂听，按着我们求的来成全。祷告当然绝不止于这个这只是祷告的一部分而已。祷告是一个很完备的一个项目，那是讲到人怎么样跟神相交我觉得圣经最早提到祷告这一件事，很可能我们应该看的经文是在创世纪第四章的最后一节。创世纪第四章最后一节，第十章讲到该隐跟亚伯的故事，后来提到该隐杀了亚伯以后被赶出神的面前，以后他的后代怎么样建造了一座城，怎么样有世界上的成就，有很多世界上的发展都是从他的后代是做开创的祖师的。可是在讲完许多人类的 成就之后，最后第四章有这么一句话，我们一起来读好吗？赛特也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以挪士。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如果你刻意的把这两个去做对照，那个时候亚当不是生了亚伯跟该隐，对不对？亚伯被杀以后，后来亚当夏娃又生了一个儿子叫赛特嘛，哦，那就一条路线是该隐，一条路线是赛特。假设你把这两个儿子跟他们的后代做一个比较，你就会发现那个完全不成比例的比较。因为圣经有很多的篇幅提到该隐的后代有哪些成就，提到赛特就这么一句话把他带过去了。我不知道这个吸引不吸引你，可是对神来讲这才是最核心的事情。后来有许许多多的丰盛荣耀从这里开始的。那时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我不能说亚当夏娃没有祷告的生活了，可是我觉得圣经用明确的话讲到祷告，也许这是一个开始。而当基督取得人性之后，他在世的生活其中一个表达出一个更合神心意的人应该怎么样的一个项目，就是他过一个祷告的生活。就像我们在讲顺服的时候，我们不只讲到基督的顺服，我们提到神基本上让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就在一个顺从神的氛围里面来的，对吗？你还记得我们是这样说的。同样的，在祷告的事上也是这样。因为创世纪因为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二章都还比较没有提到基督本身做了什么事，可是那里已经充满了一些关于祷告的技术。也许我们可以从路加福音第一章第八节来看起。路加福音第一章第八节，撒加利亚，你还记得撒加利亚是谁？是谁？是约翰的父亲，是一个老祭司，他按班次在神面前供祭司的职分，照祭司的规矩撤迁，得进主殿烧香。在旧约的律法里面，烧香应该直接跟祷告有关的，因为是金香坛是在幔子的正对着，在最前面隔了一个幔子，就是至圣所。摩西造金香坛的时候说，神说我要在那里与你们相会，所以那是与神相会的地方。这里也是烧香的时候，众百姓在外面祷告，你看等于是里面有祷告，外面有祷告。有主的侍者站在香坛的右边向他显现，撒加利亚看见就惊慌害怕。天使对他说，撒加利亚不要害怕，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从这句话应该我们可以看出来，撒加利亚跟伊丽莎伯，我们今天翻译成伊丽莎白，他的妻子，他们两夫妻平常就是祷告的人，对吗？我想在这一定不是指着撒加利亚好不容易有一个机会抽签抽到他可以代表所有的祭司进到神的殿去烧香，他就特别想到他们没有小孩这件事，他才第一次有机会祷告。我相信一定不是这样，他应该是一个尽责的祭司，他进去不应该只是为自己祷告。我想他带着百姓许多的祷告，也许有一些是一般性祷告，比方为了他们的国家，或者是有一些个人的需要，我们不晓得。那个时候祭司进殿祷告的时候，会不会带了一大堆的祷告的需求进去的？那可能他也会想到他自己的需要吧，他年纪大了没有孩子。不过他这个时候有可能已经不太为这个祷告了，因为你年纪很大了。可是我想他们过去应该有许多次是这样祷告的。所以那一天加百列跟他说，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所以请大家注意，基督道成肉身是在这个氛围里面来的，从一起头连他的开路先锋都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就是在 祷告的孕育当中，祷告的氛围底下进行的。后面提到他将要生一个儿子，将给他取名叫约翰，这些经文我们过去读过了。我们再看第一章的26节，26到38节，这又是另外一个圣诞节最奇妙的故事之一。对这个年轻女孩来讲是极其奇妙的事，对我们来讲也是啊。天使将要跟人宣告神的儿子将要道成肉身的记述，就是在这里。这个故事我觉得是一个祷告的故事。你看在这里提到天使加百列被神差遣到了拿撒勒，到一个童女那里，以当时的一般的习俗，那时候的玛利亚有可能在十几岁，我不知道有没有15岁、15、16岁，也许像这样。天使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与你同在了。”玛利亚因着问安的话就很惊慌，然后反复思想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你知道这是一个祷告很好的范例，你知道吧？哦，天使来给他讲话，你可以说那相当于神对我们说话嘛，是不是？当神对我们说话，我们做什么事？放在心里面，反复的思想。嗯，他会惊慌害怕，我想可是也能了解，表示他那些神的话真的有说到他的心，不是吗？今天你不一定要有这么奇妙的经历，你读圣经就应该觉得那是神的话。可是你也可以读过去，人家问你你刚读的什么，可能还要再想一想。可是你有没有读的时候让神的话触动你，以至于有可能会挑动你的感情，或者觉得欢喜，或者觉得困惑，或者觉得害怕，或者觉得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味道。你应该让神的话在你身上有这个作用呢。玛利亚就是像这样，可是他反复的思想，他没有很快发出质疑，或者要打一个电话问人家，他没有这样。后来天使继续跟他对话，以后我们都知道玛利亚弄清楚神的意思以后，38节，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侍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嗯，你同意吧？这是一个祷告的故事，对不对？嗯，如果我们的祷告常常能够这样，我想将要发生许多奇妙的事在我们身上的。嗯，接下去在路加福音第一章跟第二章记载了好些圣诞节的故事，我们今天常常在圣诞节的时候会提到的，有不少故事出自路加福音。像牧羊人啦、西面的故事啦、亚拿的故事啊等等，我们来读其中几节，来看看那里有一个共同的特性。路加福音第一章46、47节，这个是当天使离开玛利亚之后，玛利亚就起身去找一个人，就找他的一个亲戚。我不知道他们彼此的亲戚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圣经没有告诉我们。撒加利亚跟伊丽莎伯是有亲戚关系的，意思是主耶稣跟施洗约翰是有亲戚关系的，对吗？以前的画家喜欢把他们两个人画在一起，两个小孩在玛利亚旁边一起玩，那个没有圣经的记述，我不知道他们两人是不是真的在一起玩过，因为他们并没有住在同一个地方。可是你如果到欧洲去，有许多有中世纪或者中世纪之后的那些油画，有不少的画作，只要画到施洗约翰，常常都画一个跟耶稣两个小孩一起在玩的。你有没有看过这个？ 我光这种画作不知道看过多少幅了、啊、那我不知道为什么玛利亚会想要去找伊丽莎伯，有一种可能，伊丽莎伯当年遭遇的事情他也有所闻啊，他知道那是神的介入，所以他现在有天使来向他说话，很可能他也听见有天使向撒加利亚说话这一件事，所以他去找他，却好像得一个印证这样、嗯、当他去找到伊丽莎伯，伊丽莎伯被圣灵感动说了一段话，我想这个对玛利亚是一个很重要的鼓励，对吧？因为他遭遇的事情如果没有另外一个人这样，对他来讲将会是非常非常孤单的一个路程，可是有伊丽莎伯这样对他有很大的帮助，所以好像到这个时候伊利亚、哎、玛利亚的心才真的打开来了、嗯、他就做什么事，他就称颂神。我们看四十六、四十七节一起读，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嗯、当然后面的话也是有这样的意思，颂赞神，这是很老的祷告，对吗？你的祷告有没有包含这个？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我自己常常觉得玛利亚的这两句话是非常经典的话，事实上你如果想学习祷告，我觉得这两句话是很经典的教导。我自己就是现在也一样，什么时候我想起来，我就在我们心里面尊崇主，觉得主应该被高举，主在我们的心目中是最高的位置。当我们带着这样态度的时候， 我觉得我就在做这一件事，在跟神相交。我们站在人最正确的位置上来与神相交，对吗？我们尊崇主、嗯、我以前在讲关于赞美的时候提到有好些词都跟赞美有关，有一个词其实我个人特别的喜欢，英文叫做 adore， A-D-O-R-E， adoration， 那个翻译成中文我自己最喜欢的翻译就是尊崇，尊崇主、嗯、那个一定不是你只是有口无心的讲一些赞美神感谢神的话，因为那个不是用你讲什么话来代表，是用我们的心是怎么样来代表的、嗯、你可以自己主动的提起你的心，要求你的心要遵从主的，你懂这个吧？如果不懂这个，我会有一点想你有没有得救，你是不是基督徒、哦、你如果是基督徒你应该是懂这个事情的，我心里要尊主为大、嗯、不要轻看这个好吗？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哎，我觉得这个把这个说得更广泛一点，也就是他不只是说到我们的心高举神，而且说到神自己将要、介入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就我们生活无论遭遇什么，环境无论怎么样，我们的快乐是从神来的，以神我的救主为乐，这些态度这些说法都是很重要的祷告、嗯、再看路加福音第一章六十七、六十八节，这就是施洗约翰出生的时候，他的父亲原来不能说话的舌头结就开了，舒展了，就说出话来，他一说话就是称颂神，对吧、啊、那是六十四节告诉我们的，六十七、六十八节一起读，他父亲撒加利亚被圣灵充满了，就预言说，主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眷顾他的百姓，为他们施行救赎、嗯、颂赞神。如果一个人被圣灵充满，那就更好的颂赞神。被圣灵充满其实意味着神的成分在我们身上加多，对吧？我可不可以用这样的方式讲，对吧？叫被圣灵充满、嗯、我们的神在我们生命里面占有更大的部分、嗯、他 他充满了我们。而当一个人这样的时候，他才站在我们受造的人最正确的位置上。可是当一个人这样的时候，他发出来的就是称颂神的话。请再看二章二十节，路加福音二章二十节，这讲到牧羊人。我们不读牧羊人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他们照着天使的指示去了伯利恒客店的马槽，看到新生的婴孩。他们显然，他们告诉了约瑟跟玛利亚，他们在旷野所遇见的。不要忘记，玛利亚把这些话存在心里面，很可能多年以后，他把这些话告诉路加，路加记下来。全本圣经就只有路加记载这一件事嘛。我不知道那个之前玛利亚是不是在教会里面从来没有讲过这些事，我不晓得，因为其他福音书的作者都没有记载这些事。那是有可能的。如果按我们看，好像觉得那么奇妙的见证，当然应该要常常讲，而且可能会成为做见证的名牌讲员，对吗？可是不一定是这样啊。我想玛利亚是一个跟随主的人，很可能到一个时候，他才忽然觉得是一个时候来讲这一件事啊。好，这里记载了，当玛利亚当牧羊人来看过新生的婴孩，他们离开的时候发生的事。二十节一起读，牧羊的人回去了，因所听见所看见的一切事，正如天使向他们所说的，就归荣耀与神，赞美他。哦，圣诞节的故事被许多的称颂赞美围绕的，对吗？那是祷告很重要的形式。最后再看二十八到三十二节，这一段也是我们讲过的很熟的经文，西面的故事。西面那一天在圣殿看见约瑟、玛利亚抱着婴孩耶稣来行洁净的礼，他认出那是神所设立的基督，他把伸手把孩子抱过来。二十八节，西面就用手接过他来，称颂神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西面就是这样说的，是一个称颂神的话。好吧，我们想到祷告，我们可以用这些话来得到教导。如果你原来已经认识这个很好，如果不是的话，我希望刚刚我们读的这些经文，我们所讲的话，或许会在你身上多少塑造一点对祷告更好的认识，更正确的认识。我好像在你的讲义里面接下去，我选了一些今年语录，对不对？关于赞美，关于称颂神啊，我觉得这里面有很多话都很有教导性，所以我们稍微来看一看。这是近代一个圣经学者 John Piper 所讲的话，他说：“当我们完全以神为满足的时候，神也在我们里面得着完全的荣耀。”那也是玛利亚做的嘛，对不对？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当你在神里面，你觉得找到完全的满足。这个意味着你不会发怨言，你要知道哦。一个人发怨言一定不是这样生活的，不是吗？对于政府啦，对于社会啦，对于你的老板啦，对于你的工的薪水工资啦，对于教会啦，对于什么事情你有这些不满意的怨言， 如果你以神你的救主为乐，我不太晓得怎么可能同时跟发怨言放在一起。当我们完全以神为满足的时候，神才在我们身上得到完全的荣耀。很好的话，因为天主教神父说，祷告就是安静的坐着，直到我们安静下来；祷告就是选择要感恩，直到我们真实的发出感恩来。这个他讲的很有意思哈，意思就是说你决心要这样，然后直到你的决心变成你实际生命的实际。祷告就是来赞美神，直到我们自己成为一个赞美。听得懂这句话吗？懂不懂这个神父讲的话？祷告就是我们来赞美神，直到我们自己成为一个赞美。你知道这是圣经里面的话，圣经里面有一段话讲到跟这个很类似的话，先知书里面的话，以赛亚书62章第6节第7节，以赛亚书62章第6第7节，那你说，耶路撒冷啊，我在你城上设立守望的，他们昼夜必不静默。来，一起读，呼吁耶和华的，你们不要歇息，也不要使他歇息，只等他建立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所以你不要每一次看到圣经讲到赞美都想到赞美神，这句话不是，这句话是在提到我们耶路撒冷神的城，讲到我们，讲到教会有一天要成为可赞美的，那是我们祷告守望很重要的一个项目。你不要的祷告都只是希望别人信主，更多人信主而已，你也应该祷告要教会成为可赞美的。司布真这一段话也很好，讲到王子讲的话，你愿不愿意跟我一起读这段话？我们四周的一切受造物岂不都在赞美什么？如果我闭口不作声，我在宇宙里就是个独特的例外。你有没有觉得是这样？你有没有弄清楚他说什么？这个宇宙都在赞美神，如果你不赞美神，你是很孤单的，你是独特的例外。继续读，当雷如同神军队前的鼓声一般地作响时，岂不是在赞美他吗？当山岭上的树林如波浪一般摇摆着时，岂不是在尊崇并颂赞什么？闪电岂不是用火焰写出他们的名字吗？整个大地不都在发声颂扬他们？那么我岂能岂应该静默无声呢？很好的话哈，我把英文也列上，如果你觉得我翻译的不太完美，你有英文可以看。19世纪美国的大布道家穆迪 Dwight Moody 他也讲到赞美，无论在哪里，无论处于世界任何地方，倘若我们得到一个赞美神的教会，我们就有一个成功的基督教了。他很看重赞美，他认为那是教会应该有的本质，就像我们受造的人最应该有的本质之一就是像这样，我们的祷告，我们的赞美。所以基督来取得人性的时候，祷告跟赞美围绕着他，也是他生命里面的核心的部分。宣道会的另外一个传道人 A.W. Tozer 陶素弟兄，他说，在一切触及我们在世上日常生活的事物中，只要我们觉得欢喜满足，神也会欢喜满足。他期盼我们能自由像小鸟一样毫无忧虑烦躁地翱翔着，唱出对颂赞，对创造主的颂赞。很好的话。英国的一位主教，后来他那么重视默想这些事，后来他加入了天主教，如果记得没有错， William Temple。 这段话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敬拜就是将我们一切天然本性向神降服，因着他的圣洁我们的良心得以苏醒，因着他的真理 我们的心智得着喂养，因着他的美丽，我们的想象力变得纯净，我们的心向他的爱敞开来，我们的意志向他的旨意降服。这是很 rich 的话，这好像 很有营养，需要花一点时间消化它。写我们的颂赞诗卷三十一首，耶稣耶稣我的性命，那一首诗歌的作者 Frederick Faber， 他讲了一句很简单的话，他说福音的音乐乐曲引导我们归家。我想他的意思是说，我们颂赞神的这些诗歌常常帮助我们，好像我们的全人全身都向着主而去。那能叫万有归服他自己的大能，神借着这个在我们身体里面运行，其中一个神运行这个的方式之一就是诗歌颂赞。当然神的话也是。后面这段话是十八世纪的传道人约翰卫斯理，他教导人在聚会中应该怎么唱诗歌的话，很有名的一段话。查验一下，看你平常参加大家唱诗歌有没有注意这些事。唱诗歌颂神的时候，最重要的是在灵里唱，注视神来唱出每一个字，定义为了讨神喜悦而唱，过于取悦自己或是任何别的受造物。所以你不是为了唱得好听来唱，为了达到这样的光景，要认真注意你在唱什么，留意你的心不要被旋律带走了，乃要一直向神献上颂赞为据。这也是对的，不过我对这一段话有一点点意见，就是你不要每一次都太注意歌词。如果是的话，那你只要读歌词就好，干嘛要唱？所以你唱的时候被旋律带走也不是什么坏事，你只要不是只是单立于旋律带来的感觉而完全不管那个歌词就好了。我的意思是说，你唱诗歌的时候不要很有学问的样子，别人在唱你就看着歌词在思考，然后都不唱，你让诗歌在你身上别人来产生的作用消失了一半，你不知道吗？他说这样来歌颂神，你今生必得神的赞许，当他在云中降临的时候也必赏赐你。还有一个人说，我们的赞美在天堂有同步的建造，意思就是说我们在这里赞美的时候，神就在更多的建造属天的事物，建造他的国。C.S. 路易斯他说，当诗篇作者呼唤众人来赞美神的时候，那其实是所有的人在提到他们在意的事的时候会做的事。听得懂他说什么吗？意思就是说，神诗篇的作者叫我们赞美神，并不是在叫你做一个说，哎，你要有一个什么样的宗教的行为或者是什么，而是如果你真的在意神，在意神的作为，你很自然就会这样做。你在意什么，你就自然的会做这样的事。就像你很在意你的孩子，你就很容易想要在别人面前称赞他一下。你没看见那些很在意政治的人，对他们喜欢的政党所说的赞美的话，什么都对的那种态度。那我们的神值得我们这样做，对吧？十八世纪那位圣洁的传道人 Samuel Rutherford， 他说为着垂直锉刀火炉而赞美神，这当然是寓意的说法。因为垂直磨造我们，锉刀磨砺我们，火焰锻炼我们，所以你如果遭遇的事情你觉得像火焰，为这个来赞美神吧。这是 Samuel Rutherford 教导我们的。那你觉得有一些东西你感觉好像错到一样， 一下子被磨掉一点东西，为这个在赞美神。也许忽然有人做一件事，或者说了一句话，或者忽然听到一个消息，好像一个大锤敲了你一记，为这个来赞美神吧。存在主义哲学家齐克果说，赞美神的人走在正义的轨道上。我常常给大家这种经典语录，很少这样一个一个读给大家听，可是其实我觉得这些话都很有教导的性质。希望有的时候你自己也可以下一点功夫这样读。今天最后我们来看另外一个故事，路加福音二章36-38节。一起来读。又有女先知名叫亚拿，是亚瑟支派法内利的女儿，年纪已经老迈，从做童女出嫁的时候同丈夫住了7年就寡居了，现在已经84岁，并不离开圣殿进食祈求，昼夜侍奉神。正当那时，她进前来称谢神，将孩子的事对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讲说。这是圣经所记圣诞节的故事最少被人提到的故事，就我所知道，好像我从来没看过有一个主日学的班在圣诞节演话剧演亚拿的故事，我没看过。你们我们教会的主日学演过吗？没有。我忘了去年还是应该不是去年前年还是哪一年，我在圣诞晚会上面我讲亚拿的故事。她是一个平凡人物，一个老太太，她当然不是一起头就老太太，她年轻过。如果照当时我们讲了，10几岁结了婚，结婚7年就寡居，所以她守寡的时候丈夫去世，她有可能才20来岁而已，对吗？所以意思是，因为有的圣经经文说他寡居了84年，可是如果我们不要讲的那么极端，就说他活到84岁的话，那么他也寡居了可能有差不多60年啊。他显然没有在家，我不知道他怎么样维持生活，因为那个时代不太有女孩子可以在外面可以工作来维生的工作。也许她丈夫留一点产业给她，或者她自己想办法做一点事情，含辛茹苦把孩子养大。她如果结婚了7年才寡居，我自己相信她很可能有孩子啦。所以她的头一些年日她需要把孩子养大。单亲的妈妈很不容易，对吗？但是你可以信靠主会照顾你。我很喜欢一个故事，在差不多200年前，在美国中部、中西部那里有一个贫穷的家庭，他们生了8个小孩。在最后一个小孩出生后不久，他们的父亲，就是这个妇人的丈夫，就去世了。他们已经很贫穷，家庭的经济支柱又不在了，所以亲戚邻里都建议他把一些孩子送掉，这在那个时代是很正常的事。有一些有钱人很愿意多有孩子在膝下。这个妈妈知道她一定需要这样做，可是又很舍不得，她是一个敬虔的妇人，她为这些事祷告，她在认真的很伤心的在考虑这件事的那一天晚上，他在家里面跟孩子一起像平常一样读圣经，他发现他们刚好读到耶利米书49章，那都在讲审判灾祸，能有什么话安慰他们呢？我想他没有想到那一天的经文里面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你撇下孤儿 你的寡妇可以信靠我，依靠我，大概是意思这样的话，是不是？有没有这样的圣经？嗯，这是第几节？四十二节是吧？十一节，四十九章对不对？耶利米书四十九章十一节，一起来读。你撇下孤儿，我必保全他们的命，你的寡妇可以依靠我。他得到鼓励，所以就把都没有把孩子送出去，把孩子养大。其中有一个孩子就是十九世纪美国的大布道家穆迪。有可能亚拿的经验也是像这样，可是他把失去丈夫的伤心、孤单、无助化成对神的渴慕。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也有可能是他孩子长大了、自立了以后，他就更多花时间在神的面前。后来干脆住到圣殿去。我不知道住到圣殿是什么意思啦，因为圣殿不太像有住的地方，不像我们教堂可能还有一些房间可以在那里睡。那无论怎么样，圣经就说他就在圣殿里面，不离开圣殿。他连从家里到圣殿的时间都省下来，可以多一点祷告的意思。他在圣殿一住都数十年，一直到他84岁。可他并不是成为像那种住在庙里面长期吃斋礼佛这样的人，与世俗完全没有什么瓜葛这样的人。我想他不是的，他活出显然很健全的生活，是一个有见识的妇人。逐渐的，可能有的人发现跟这个老妇人讲话会得到亮光，得到帮助，所以他旁边不时的就围绕一些妇人。到后来说不定有一些男人也会去找他，反正他已经是老太太。我想他不是像神棍一样搞一些奇门遁甲的东西，说一些很特别的预言啊，这些耸动人心来吸引人，他不是的。我想他给他们的话语带来很真实的造就。我想你知道圣经没有讲这么详细，都是我编的。不过我觉得这是非常有可能发生的，因为我觉得我的牧师荣教师就是像这样的人。他一辈子没有结婚，可是跟他在一起不久，你就会知道他是一个跟神亲近的人，而且他把跟神亲近当作他生命的第一要务。我们从他得到很宝贵的祝福，就是我们这里的工作也跟他带给我们的祝福无法分开那个关系。我想亚拿就是像这样一个属神的女士。84岁应该是预备好要建筑的时候，可是他没有想到还有一件他一生当中最伟大的事在等着他。那一天他照往常出现在圣殿的空地上，来来往往敬拜神的人熙熙攘攘的在那里，可能也很吵杂。他正在跟几个人讲着话，忽然好像他灵里感受到一种不一样的一种悸动。他抬头看见不远的地方有一个老先生，我想他也认识，也是经常到圣殿来的西面先知，正在跟一对年轻的夫妇讲话。不照我们一般的教会的传统的说法，可能不叫年轻的夫妇，因为玛利亚可能年轻，他的先生约瑟不一定年轻，我们不知道。无论怎么样，他看见他跟一对夫妇说话，抱着一个婴孩，他好像忽然灵里面感觉到一种很不一样的事，所以他停下跟别人的说话，往那里走过去。旁边的人围着他的人很惊讶，不知道他要做什么，跟着他过去。接下去发生的事路加给我们记载了。他给旁边人讲说神的救恩，这一位还是婴孩，可是却是 至高的神来取得人生的这一位，正被抱在一个妇人的怀中。我想他跟他们说，这就是我们祖宗多年来所盼望的，许多先知都预言的那一位，他将把他的百姓从各样的罪恶、各样的捆绑里面释放出来。这是犹大支派的师子，是大卫的后裔，是受膏君，这是基督。我想那一刻他明白，他一辈子这样守候着就是为了这一刻。我们也是一样的。我觉得圣诞节的故事其中有一样 很有意思的，我记得我好几年前有一次在圣诞晚会，我就以那个为题来讲，就是这些人除了东方的博士以外，几乎全部都是平凡人，对不对？跟耶稣圣诞节的故事有关系的几乎每一位都是很平凡的人。可是林肯总统讲得很好，他说神一定特别喜欢平凡人，因为他造了那么多。就是这样。我想这是一个祷告的妇人，而我们的主就是在这个祷告的氛围里面降生的，对吗？下个礼拜我们开始要提到主本身祷告的生活。